和受戒行善的殊胜日。那么前面四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我们第六课世界和平共处诀窍的这一课的内容。然后后面两个问题呢，就是受戒行善的殊胜日。那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如果有法本的话，可以翻开法本啊，这个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就是，那么我们这里就是，首先要想一想，人类，我们自诩是地球上目前智能最高的生物体，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拥有支配地球资源和其他生命的权利呢？这个想法对吗？哪位师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显然是不对的啊！
这
我
个，
认识，
好的。
人类是地球上目前智能最高的生物体啊。已知的知识来讲，就人类已知的知识来讲的话，这个说法是前半句是对的。所以，因此人类就拥有支配地球资源和其他生命的权利，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即使你是最高的生命体，你也没有拥有支配地球其他资源，其他生命和地球资源的权利，因为这个地球的资源是属于地球的，是属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的，包括除了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那么，包括已知的，我们认为是不如人类智能高的生物，也许有未知的超过人类智能的生命，这个还不清楚，因为谁知道？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这你都不能够，因为你自己以为是地球上智能最高的生物体，那么你就认为你有权利去支配其他的所谓的低等的生命的权利，这个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是从那个爱护所有的生命平等，就是那个佛法里面讲的，所有的生命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这是都应该在地球上平等生存，这个观点是相违背的，所以说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好的，非常感谢，元池师兄的给我们的分享。那么我其实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最聪明，然后就可以好像去残害、屠杀、食用，或者是掠夺，就是比我们低级，我们看上去比我们低级的那些动物的生命，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想想这个就觉得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好像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过。我们认为我们有能力，就可以去做残害、去杀害的这种事情，是从我们可能有史以来一直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权利？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我记得在那个吃素，就是发生放生的关于放生的上一节课，然后那个王迪师兄分享了一段上师的视频，然后上师其实他对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对现在我们讲的这道题的一些方面就做了非常精彩的开示。有没有师兄能想得起来？就是说，如果人类真的是所谓生命级别最高的生物的话，它本身应该是怎么样去一种行为？那么，到底这个生命级别的高低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判断才是真正的级别高低？有没有谁记得上次的那个上市的开始的内容？有可以随便上来说啊，开麦就行。
我记得好像上师说过，如果生命级别高的话，那么他就应该具有那个真实不伪的菩提心，能够有对其他生命的，很所谓佛教所讲的那种大悲心，就他会去对其他的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慈悲，所以 这样才是它是最高最高的生物体。
对，我也是这样记得的，因为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更高级的生命形式的话，你会去保护比你就是弱小的这些群体，这才是真正的就是无论是从道德或者是从精神上面，真正是一个先进的一个高级的物种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来看，我们人类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所谓的弱肉强食的这个概念是扎根在了我们的这种心理的。这个中间的原因的话，我想可能有好多，但是呢其实我可以最就是深刻的一个原因应该就是我们的自私。因为我们为所有的杀戮，所有的掠夺都是为了自己。这个自己不是指说只是我一个人，我是为我的家人也好，为我的种族也好，为我整个人类也好，但这就是为了我们人类自己而已，就是的确没有考虑到。那么待会儿我们谈战争根源的时候，其实还有就是人类之间相互残杀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可以不公平的对待其他物种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能力去做到对待人类，是对待我们的同类的一种平等相待。那么所以第二道题呢，就是谈谈动物之间相互自相残杀与人类之间自相残杀有何不同。这道题有没有师兄记得课文里的要点的，或者法本在手边的可以给我们阅读一下。有师兄要回答吗？
我还有点印象。
好的，请 Jacky 师兄讲一下。
那是说动物之间的自相残杀呢，是因为他们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就是肚子饿了饥饿的时候啊，所以他们在没得选择的情况下，也不懂得取舍的情况下去杀了另外一个生命去吃饱肚子。而人类不一样，人类呢是虽然肚子饱了，他还是会自相残杀，因为他们是有贪欲的，人的欲望很是永远都无法满足，所以这才导致了人类之间的自相残杀，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一个呢是其实就相当于是主动的故意的，另外一种呢是属于被动的，就是没有不懂得取舍的自相残杀。
非常非常好，讲得非常好。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动物之间的这个相互残杀的话呢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是基本上是没有可以选择的。就是尤其我们其实这个也可以结合我们上一节课上节课还是再上一节课的内容啊，就是之前有讲说动物的话，尤其是食肉类的这种动物，那么它是因为它转到了这种食肉的这种动物界里面，它这种就是杀戮的或者是说食肉的这个习气，是因为很长时间的熏习然后呢得到的。那么它是由它自己的习气所控制的，它自己没有思考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去取舍了，因为已经到了不能够自由取舍的这个境地了，所以它就是会去残杀。那么其实为的呢也就是自己的生存，就是食物，基本上是食物或者自己的领地。那即便是为了自己的领地，它其实也是就是为了它认为的生存的必要性。所以刚才我看到那个 chat 里面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李伟涛师兄说弱肉强食是动物的法则，互相帮助是高级动物法则，动物的互杀是为肉体的独自生存，人类主要是为意识形态的独自生存。这个您打问号，我读下来也打问号。不过呢 你说如果哈弱肉强食是动物的这个法则，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生存的法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想说他们为什么会相互残杀，或者是说会去食用其他的动物啊。但是人类我们不需要吃人肉吧，我们食物那么丰富，我们可能是不需要吃人肉的。但是人类他是有选择的权利的情况下，他仍然可以啊去自相残杀，而且相互残害的程度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刚才我们在文章里面已经看到了，就是光从20世纪以来的这两场战争来看啊，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么这两场战争加起来是有60亿人受到影响。哦不对，70亿人受到影响，那两场战争加起来嘛，那当然有重复的这个数字在里头。那么我们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有55亿人受到影响，是整个人类的80%。然后呢杀死的人是有5000多万，对吧？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就有2000多万，这是很庞大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相互残杀是为了什么？其实回头看看这些战争，发动战争的根源，对动物的争斗，为了权力、领地、配偶，这些是他们认为的他们的生存的方式。也就是说，比如说狮子的话，他会去杀死领头的雄狮，然后去占领一个狮群，对吧？这个是有这种事情的，但这是趋于本能，还是他有思考说我选择一个狮群，我选择这个看上去还不错的，还是选另外一个等等等等？不是的，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说他想选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根据他自己的环境直接做出最直接的判断的。当然那个师兄可以上麦说嘛，元音师兄方便说话吗？
啊，师兄，可以可以，我就是想提到这一点，但当然，
对对对对，
本质还是不一样的了，因为
是
破坏性太大了，而且人类是贪婪，他是不只是说为了这些了，而且对自然的这个破坏是极大的，所以我都就是想，可能有时候也会要这样，是稍微全面一点呢。
嗯，没错没错没错，是就是有些动物它就我们可能不会去，就是你看啊，就是一些动物它们会相互残害，比如说，我记得蜜蜂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一种自相残害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开始选择了可能有10几20个还是几十个的那个丰厚的那个就是储备，就是小宝宝，然后哪个先孵出来，然后那个出生的那个丰厚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还没有孵出来的那个蜜蜂给杀掉或者把它吃掉，这是他本能，他就做了选择了，因为他要在那个巢穴里面成为那个蜂王，他要担负起所有的这个繁衍后代的这个责任，所以他会直接就把他周围的这些其他还没有繁殖出来的这些蜜蜂全部杀死，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就小小的那些还没有繁殖出来的，他就会直接杀死。这些是他就是。这个东西这种是习气也好，但是他一定不是说哎我杀不杀这只啊，我可以选呐、啊、其实不是的，他这种就属于我们现代科学讲可能就是基因密码了，他基因直接就导致他干这事了，他也不会去选择说我不杀这个我留着或者我可以留，这就是唯一的一种他的方式。因为其他的如果蜂后出来了的话，那也会毫不犹豫的把它给杀死了，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这种生存方式，看上去非常的残忍，但是其实是完全没有选择性的，是非常可怜的一种状态啊。但是人类刚才李伟涛师兄说社会意识形态斗争这种我一方要消灭对方，一方要活着啊，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人类发动战争最根本的更究竟的原因呢？ 那么我们发动战争最根本究竟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刚才如果有书的师兄啊，可以在是课本里找我们这一节课探讨的这个原因，那么社会意识形态的这个斗争的这个话题就很复杂了，因为如果说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啊，那么现在好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处于还算是比较和平的状态吧，但是我们的思想里面常常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假想敌，想着对方要把我们弄死，我们或者置于我们于死地，我们要怎么样去反抗，我们要怎么样去对抗。因此呢，在这种相互对峙的这种思想状态下各个国家就在拼命的搞军备竞赛啊等等等等。那现在就是到了什么样的状态大家也看到了，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和平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微脆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的话，那么什么是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群人的根本的利益，对吗？我觉得应该就是比如说是有一群人，这个社会意识形态是这个社会的集体的意识的表达，那么是这个意识的利益和他们的一些观点的集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么最根本他们要代表的就是他们的利益。
我找到那个课本，要不要念一下？
好，子恒师兄念一下。
好，那个虽然动物之间也会相互残杀，但确实在遭遇饥饿、别无选择、不懂取舍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而不是人类，不是像人类一样，明明有其他的食物可以选择，却不知满足，完全无视，甚至是藐视其他生命的权益。在所有的生命当中，很少存在同类之间的相互残杀，不像人类那样阴险狡诈、骄奢贪婪，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毫不犹豫地残杀和折磨同类。我们有大量的铁证足以证明这一点。
好，非常感谢。对，我们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如果说意识形态的话，其实人类就是一个种族里面一个意识形态下的人也是相互残杀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说第三题，人类发动战争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要从最根本的地方去看的话，我觉得肯定不是向外找，不是说这群人他表面上有什么和另外一群人不一样的东西，而是从根本的这个究竟的东西找，也就是从心里面找。然后我那个还有没有师兄有法本可以念一下的？哦，原池师兄要分享是吧？
我觉得人类发动战争的根源主要的就是为了利益，就是为了一个集团的利益。因为不管是从国家或者是宗教团体来讲的话，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团体的利益，那么战争所有的根源呢，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或者是自己的所在的群体的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不管任何一个国家的话，它都是以自己的这个行政上所包括的这个范围内的这个人群的这个利益来出发的，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这样去做的。那么在这样的话，他们和其他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团体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尤其是从过去的战争上来讲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都是为了争夺一些资源。那些资源也是实际上就是生存的权利，或者是说让自己活得更好的权利。那么他们都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进行一次资源的再分配，那么把这个资源分配的方式变成对自己的集团有利的这种形式。 那么通过战争的方式呢，那么就把这种资源分配的执行变得有可能，因为你如果不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取得主导权，不能够战胜对方就不能取得主导权，只有通过战争来把那个跟你有矛盾的那个团体征服，然后你才能够取得这种主导权。那么根本上呢，这是一种贪婪和自私的表现，但是从形式上来讲的话，这种方式也是最有效，也是唯一可能的方式。那么现在社会呢，虽然说这种比较残酷的这种武力战争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但是在其他的方面，通过一些经济政策或者是说一些所谓的那种国际组织的一些影响力，或者是说一些那个各方面法规的制定和一些组织的形成上来讲，也是间接的在经济上来进行这种掠夺或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这种实现方式变得更加隐蔽，但是它的目的跟血腥的战争是一样，都是为了取得最大自己集团利益的最大化。那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原始师兄的分享。袁护师兄请讲。
我是在说第三题是吧？
哎，什么？
是在说第三题是吧？
对，在第三题。
对，我补充一点啊，就是那个后面讲说，人类战争的相互残杀，最有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类残杀动物的食品，就是逐渐演变下去的话，那么人类相互之间的残杀战争就会更加的激烈。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那个说法啊，我不记得在哪看的，就比如说那个战争哈，可能历史上一些比较大的战争，然后有一些大的就是说，就是因为比如说就是因为人类杀戮的这个杀动物的这些习气太大太久，杀的太多，然后这些动物被杀的动物转身到人之后呢，它就是有一种就是杀戮的这种习气吧，就是会引发那种比较大的比较惨的战争。就是说因为人类残杀动物的习气吧，就是一直有，然后是如果就是不节制不控制的话呢，就是人类战争和残杀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吧。
嗯，非常非常好，很棒。因为从那个其他大德的教研里面得到的，其实因果不虚，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战争的原因。嗯，那么我们这里刚才袁一师兄也说哈，就是说动物之间相互就是发动战争的根源其实是贪婪。那我们贪婪呢，它是贪欲心。那么贪欲心的根本呢，就是因为有我的这个概念，就是我对我自己的利益，就是我执嘛，就是我们之前就说的我执爱我执等等，这些也就是我们说所有的就是烦恼的根源，也就是它。其实我记得上师是这样子来说，我们对动物，因为我们对动物没有任何慈爱和仁爱之心，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分别念上，我们区分了优劣，我们认为优等的就可以去主宰低等的。然后呢这个概念推及到人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我们人类我们的科技相对发达的就可以去统治科技，或者是我认为你的基础比较差的地区，我应该有权利，或者是我就有能力去开发你的国家的话，那我就可以对你采取掠夺和侵略。然后呢，在一个社区里面如果有这样的思想，然后就会说，哎，我这个族群的人比你们聪明，那我可能就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你。那么这个呢，就产生了我们在社会里面看到的就是歧视。 一些其实是根深蒂固产生的，就是在于除了贪婪之外，就是它的这种优越性，这种分别念带来的所谓的优越性。所以这个就是对自我的这种执着，认为自己最好，认为就是自己的观念里自己才是更重要的，这种观念也就会导致就是在二战期间，当然刚才那个袁护师兄讲的那个就是因果的这个规律在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人性方面的话，就会导致就是德国的希特勒他们就会认为说人是有优劣之分的，我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对人类进行筛选。他不仅是对犹太人就是有目标的进行这种杀戮，他对他自己的德国人他也有类似的一个优选计划，非常非常的残忍。也就是如果你当时在德国然后不幸的怀了一个不太健康的胎儿，也许他心跳不好，也许他肺不好，反正出生的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孩子，那么医生就可以决定这个孩子是不是被处理掉。而他处理并不是立刻处理，而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当认为这个孩子在占用社会资源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他直接从母亲身边带走。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这已经不只是对待其他的种族，对待其他的意识形态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啊！我当然举的是非常极端的例子，我就是在说，当我们的这个自我膨胀到我们自己根本过于膨胀到认为只有自己是唯一正确，只有自己是最厉害，只有自己是最优秀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是一种其实不但是愚痴，而且是很残忍的一种状态。这个的导致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傲慢，然后我们的这种再加上我们的贪婪吧，可能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去决定别人的人生，有能力去决定这个社会资源的分配。当有这些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类是不可能有和平的。这还不是说我们国家和你们国家之间要怎么样去掠夺，或者是怎么样去挑起战争，而是就是在我自己的这个民族里面都能出现这样的极端的情况，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但是如果人类继续这样造恶业的话，那我们很难保证没有第二个纳粹啊，这个是很难说的。
师兄，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哎，当然可以，随时上麦补充。非常
好，我就接着袁慈师兄刚才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如果人类再接着这样的话，就会怎么样啊？就是刚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抱歉，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有一本书现在特别出名，不是科幻小说叫《三体》。然后那个我实话是讲，《三体》我没有看，但是呢，我就听了那个高晓松的那个小松说里面，他专门有四集节目是讲《三体》的。那个《三体》讲的正好像就接着袁慈师兄这句话，就是他中间讲了个情节，就比如说因为有外星人，这个外星人呢他具有他心通，他远远比我们要进化的高得多，所以他后来呢他也是因为没有环境生存了，最后想到地球，来到地球来。他最后怎么对待地球的人类呢？说好，你们地球人曾经是这么对待动物的，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对待你们。比如说把当时所有地球的人，当然这是科幻小说啊，全部放到澳大利亚去， OK， 让你在澳大利亚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有比如说我们有十亿人或者是几亿人啊，在那里来生存，因为其他地方我要都占了，但是呢我不是像你们人类那么残忍把所有动物都杀光，我还是留给你们一块地方让你们去存活，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澳大利亚，至于你们能存活多少人你们自己来，既然你们这样对待那个动物，那么你们可以这样对待自己。所以就同样的逻辑，就抱歉啊，我可能也许准那个引用的不准确，因为就是高晓松在他讲这个对《三体》的这个观后感、读后感的时候，他加入自己的，他讲了这些 情节，这些片段情节，然后他加上了自己的这个就是他感受吧，他就是他自己也认为就是人类真是太残忍太残忍了，所以人类这样被对待也不为过，因为你这样对待其他的生命体，那你也可以这样被对待哦。所以我刚才听到这个原子兄这个话，我就可以把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能可以看一下那个听一下高晓松那个小松说讲三体那次四集，我觉得真的是看完真是对这个上次讲的这部分就是人类这个残忍性，哇我觉得蛮有感受的哦。好，阿弥陀佛，如果真讲的不对请忏悔哦，我来忏悔。
哦，三体这本小说我看过的，是不过是前两年看的，袁一师兄讲的大致上差不多，有这么个情节在里面，主要是外星那个外星人对人类要进行维度打击，就是把人类那个维度降低，变成三维变成两维那种，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对是。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这个刚才那个人类发动战争的根源的话，那么从这个轮回和因果上来讲的话，主要是因为在轮回的过程当中，那么人类有很强的那种残杀动物的习气保留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所以呢他在这个人类对待同类的时候呢也有这种残杀的这种习气很难去除掉，所以说就有了这种发动战争的这种很强的这种意识。好，就这么多。
好的，非常感谢袁一师兄和袁池师兄的分享。那么三体我也看了第一本，那我就看了第一本，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太学佛，然后呢也同步在学佛其实。然后看了以后我开始对他有非常大的期望，看了以后我其实是有小小失望的。因为感觉第一本写完了以后觉得格局特别的小，就是说想象力的空间特别的小。因为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学俱舍论，但是呢我听到了看到了一些关于俱舍论介绍的一些片段。然后以及华严经中的一些片段，我当时就觉得说，如果啊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能够把佛陀的这两本经拿去读一读的话，那就不会再有其他的科幻小说奖。不说科幻小说，佛陀讲的是事实，但是它的确是超越我们想象的，而且就在佛经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喜欢科幻小说的话，或者是说不是科幻小说，就是让你的就是脑洞大开的这种著作的话，其实佛经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不论是俱舍论，华严经我想是真的非常厉害的，甚至我记得在上世的开始里面讲啊，《华严经》里面讲了其他星球的其他星球类似人类的这种生命的生存方式和他们的形态等等做了介绍和描述的。所以我觉得，看了解了佛教的一些东西了以后，我倒是觉得就是我们就是科幻小说家写的东西都好像不够过瘾了，当时是这个感觉啊。
对不起，打扰一下。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三体》里面那个关于刘慈欣的，他那个计算机知识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三体》里面有关那个计算机啊、电脑的这些知识的话，都是比较不那么先进的那种。
我没看到啥计算机、电脑什么的东西，我就只看到就记得就是他们用一种非常厉害的方式，他们认为就是超绝的一种方式，最后杀死了那个一船的那个就是要叛变地球的那些人的那个情景。我那个印象记得，当然我看了以后就觉得特别可怜，其实挺有限的，当时感觉是这种感觉。对，我觉得我也同意袁护书师兄说的，真的佛经的内容非常非常让人震撼的。其实就不说别的，就 之前我记得有一个，当然我们这里讲的稍微远了一点，不过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觉得不够那个，想读一些就是稍微觉得有点好玩的，那个《华严经》绝对是，其中一本，然后《俱舍论》肯定是，但是，还有讲那个就是，阿难入胎经，2500年前佛陀亲口讲的一部经书里面，讲了从受精卵到胚胎的整个按周，就是七天为一周的这个周期的发育过程。里面你如果去比对现代科学用 B 超啊，用什么彩超等等等等这些研究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甚至它的那个更精确，非常让人震撼。它自从第一周到第七周是如何一个发展过程，是什么形态、什么形状、质地是什么样子的，它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我当时看到这个就已经震撼的，只能说，相信了，就相信了，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这不是说那个时候有解剖学，那个时候有显微镜，那个不是的。那么佛陀的总全知的智慧，从这里可以。冰山可以一角可以看得出来，啊，在各个领域它都是，如果佛陀开讲的话，那就是绝对超全的意识。但他没有，他认为这些不重要啊，这些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学的啊，要先了解我们普通的这个需要培养的东西，慈悲心啊，我们要以。出离心为基础去修行等等等等，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因为按次第修行，我们也能够获得那样的智慧。所以绕了一圈，我们还是要回到佛法上来，因为这个是究竟的智慧嘛。那么我们就来看第四题吧。人类自身获得和平的根本窍诀是什么？有没有师兄记得的？
简答好不好？
哎，就是要简答嘛，就核心的那几句。
OK， 上师说的，我们必须养成真心诚意的尊重、珍惜和爱护所有生命的习惯，这是人类自身获得和平的根本条件。
嗯
嗯，
就是真心诚意的
尊重、珍惜和爱护所有的生命。
所以就是说平等的生存权，我们要和这个，也就是我们标题，就是和所有的动物和平等的去生存。我们怎么对待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亲人，我们就应该对待怎么样对待所有的人类。那么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类，就应该怎么样去，当然是好的方面啊，怎么样去啊对待其他的动物。这个样子的话呢，一方面我们从因上面，就像刚才那个妙护师兄说，如果我们的杀戮减少，那么我们在因上面得到的恶果的恶果也就少了。而我们和平共处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内心和整个就是所有的应该说我们自己的内心就会比较的平静啊，不会有那么多的就是杀戮的这种习气，那么我们自然而然的也能够得到一种外在的安宁。当然啦，这个是我们的梦想，如果梦想够大，那我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佛，然后希望他们都能够听闻佛法。但是不管别人能怎么做，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但是先改变自己，先改变自己的内心，先从平等的对待所有的生物，以我们佛教徒啊，以我们自己的言行上来做调整，这是我们能做的第一步，也是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一步。嗯，对，我觉得李伟涛师兄他这里讲说啊， 要表达到人类理解的原因的话，就是要让对方心里相信，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被消灭抛弃。我不记得大家，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啊，上在吃素的食物素食的意义里面啊，戒杀放生了，戒杀的意义里面有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作为佛教徒我们不能够杀生呢？中间有一个第二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能够记得起来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里刚好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要平等对待别人，我们不杀戮会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感觉。那么有没有师兄能分享的三条，我记得是三条中间的第二条。Austin 师兄记得吗？方便说话吗？哦，看来不方便啊。那好吧，因为是王迪师兄，哎呀，王迪师兄带病开麦，鼓掌。
大家原谅我的声音啊，忍受一下。我记得第二条是不是说有一些弱小的动物，它会非常的害怕那些食肉的动物，那些食肉的动物的话，本身那些发出的那些磁场啊，就会对他们有伤害，
是的，
害怕的要昏过去，
就是这个
第二点，
就是这个。如果我们 bingo 耶、yeah, ，太棒了，对。真是这个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虽然上师好像提的比较简略，但是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你心里没有杀气，当你心里是怀有爱心的时候，其他无论是人类众生也好，其他动物也好，它都不会对你产生畏惧，它都会感受到你身上散发出来的这种善的这种能量也好，磁场也好。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立誓戒杀，就是说不去真正想说再也真的不能再不顾再也不故意去杀害众生的这种念头没从我们心里根除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身上会带着那样子的一种负面的，不是真正的那种就是慈爱的这种能量。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内心也很难得到真正的清，就是说罪业很难得到真正的清洗，然后呢我们也心灵也很难得到真正的提升。所以当然这个我们因为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对前面几课进行复习，那么我们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联想到之前学到的东西，并且呢作为回答我们现在问题的一些就是基础知识。所以这个其实看上去是好像比较简单的内容，但是实际上上师的开始它是也是有小小的这种层次的铺垫，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这样子的逻辑关系的。所以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人类自身获得和平的根本的诀窍就是真心诚意的爱护真爱所有的动物。这个我们当然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到。刘伟涛师兄你的那个问题我们就不回答，被吃掉动物的灵啊这些的其实应该是不是说你这种可能性可能是有的，但是并不是最终的，而是因为当我们是有意的有恶意的以贪婪心去吃掉动物的时候，我们心的那个能量就不是一个纯洁的一个能量，所以那个心里它就不会散发出真正的慈爱的这种真正的就是我们佛教宣扬的这种大悲心的这种东西是散发不出来的，所以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当然您的问题上讲的这个是不是有其他的情况，这个没办法就是回答，也许有。
这个有些那个灵修的那个意思。
对，这个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只做自己心灵上的分析 啊，这个因为我们上次反复提到，所有东西都是在自心，自己的心里，自己心里的一个怎么清洁，这个自己心里怎么提升啊，我们从这个方面来分析和判断。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就是第七课的两道题。受戒行善殊胜日的计算是根据什么推测出来的？我相信大家应该刚才记住了这个名词。莉莉师兄，请讲。
我念一下吧。
好好，可以。
杖历呢，是根据密续十轮金刚中所说的星象规律与天文历算法推算出来的结论。千百年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藏历的日食、月食日，以及月数望会旋日的确定，其精确度都不同程度的高于其他历算方式所得出的结果。因此，如果想在殊胜日行持各种善法，最好能依照藏历来执行。
嗯，非常好，对，就是根据密续十轮金刚来推算出来的。那这个具体的推算方法好像是如果到学院去进行学习入密应该是可以学习到的。因为我记得我看了谁的传记啊，他就是他自己是有一个可能是抱歉，好像是华智仁波切还是另外一个大德。吉美林吧，就是我们那个这个传承啊，我们传承不是叫做农亲凝题吗？那么农亲凝题，农亲呢是指农亲凝题取得这个名字的农亲呢是指农亲饶将，那就是我们的无垢光尊者啊。那么无垢光尊者他的一传弟子呢就是吉美林吧，然后他是写下就是我们这个大圆满的这个记录下来这个大圆满这个心低这个法脉的这个第一个祖师，但是其实他的传承是几百年前的无垢光尊者。那这个过程呢大家以后可以慢慢学，但是我就说一下他当时讲他自己学习，就是他自己好像因为他本身天就是菩萨再来的，所以他的智慧非常强，他自己学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觉得很神奇，有人可以推测出这种月亮月食和日食，并且呢他也知道在月食日食进行修行特别好，他就觉得哎还有这种事情很有趣，他就去学习，学习了以后他好像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他就学会了怎么去推算，然后一推算哎是正确的，他就觉得还是没有什么意思，要去学更深的东西，所以他又去学了别的法门。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藏传佛教里面啊，我们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学习的，反正非常的有意思。我记得我们之前还说了一个关于十轮金刚的准确性，就是藏历的准确性，就是以当时是上师在哪个开示里面，他是以那个我刚才也简单说了一下，就是以我们的银河系，因为整个它不是银河系 ，sorry， 就是整个太阳系，因为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能测算的它就是以太阳系为主导的几颗星行星它们的运算轨道以及运算周期它计算的非常的准确。我觉得可能就好像当时它有一个比较表，那么相差的时间常常都是在24小时以内，然后可能最误差最大的一个可能是在几十上百天，但那个星球的运转周期是非常非常长的。就是可能是几十上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那个是非常神奇的，看了以后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趣。这个我们回头看看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没有兴趣就以后再说，这个也不重要。但是呢这个殊胜日为什么这里就其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说就涉及到了下面一道题，就是为什么修行人呢就不要去错过这样的殊胜日，这样算出来的殊胜日它为什么这么殊胜，这为什么是我们修法的大好机会。刚才我们 PPT 里面说了有没有师兄能分享一下记得的内容？
好像是说
在这些宿生日修行，他的那个功德可以大到1亿倍，是不是这样说的？
嗯，对对，成
亿倍，
成亿倍的增长，对，
嗯，
成10亿倍的增长，
对对对对，11倍，11倍，往前看。嗯，10亿倍，没错没错，10亿倍啊，很大的一个数字啊，10亿倍的增长，念一遍咒，得到10亿倍的功德，啊，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想肯定就会有人问啊，没有猜到猜错，肯定有人问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啦？这个上师在开示里面曾经说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内心的运转和其实天体的运转它是有关系的，而这个殊胜的这个日期里面，我们如果去那个行持善法的话，那它就会有一种特殊的相应，就会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具体这个理论是怎么运转的，对不起，就只能了解这么多。但是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上师的慧灯问道，上师曾经在这里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回答。那么大概的意思，并不是说气，就是活血啊，什么气血活力，它应该是根据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特别提到的气脉明点的运行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但是具体的，因为我没有学过。只能大概的有所了解，但是这个一定是真实不虚的。当然这里要提醒一下，虽然有11倍功德的增长，不代表说念一遍就够了。不是说你比如说那个咱们心咒是10万遍，那我是不是那天念一遍就相当于10万遍念完了呢？不是这样的啊，念还是得念的。功德可以很多啊，这增长10亿倍那么多的功德的话，那我们分享给天下所有的众生的话，那所有的众生都分得到点东西，对吧？所以这个功德就这个越多越好，我们不会嫌它多，但是该做的功课还是要做的。
今天是空行母节日，今天念咒应该也是
明天是吧？今天吗？明天？
藏历是今天的
，OK，
星期二。
藏历星期二，对对对，那是，嗯，
对，就是。
你发现吗？
12号是藏历的那个25。
嗯。
是空行母节日。
对，这个也是殊胜日。今天我们共修的这个功德就成11倍的增长。刚才大家念了21遍。连师七句和108遍连师心咒就变成多少啦？
214。
我们功德增长了这么多，那我们待会儿好回向的时候一定好好回向，这个才真正的做到了自利利他。但是就是其实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每天如果都能修行的话，就不会错过任何的殊胜日。这样子的话，功德一定是会。增上的很多，日日增上的，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养生，啊，丽丽师兄要讲吗？
是我刚刚看到的是那个今天12号藏历，莲花生大师殊胜功德日，然后是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
啊，今天不是莲师的？
不是吗？
今天是25，今天是藏历的25，
对，10月25，
是空行有可能
有
关系，对对对，这也是10万倍增长，所以我们虽然没有成亿倍增长，但是我们也很多倍增长啦，所以
今天是25，那个初十是莲师日，
初十是莲师会供日，对，
所以今天是25。
李伟涛师兄问了一些关于修行，就是什么东西对修行的影响。那我们说外在的物质啊，我们佛教里面就是反复强调外在物质，外在的世界是我们 其实心的幻化，所以所有的东西都落在心上面，不要从外面往心里去找这个影响力，应该是从心里去想对心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样子的角度可能稍微能够帮助我们一点，不是外面的来影响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调整去影响我们自己的修行，好吧。那么对，日月星辰是在外在，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内在是有一个东西和它是相应的。那么我们之所以观察它们，是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内在，是这个原因，不是说我们看是为了跟月亮就是怎么样，而是我们内在的这个运转规律和外在的这个运转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这个意思。
问一下，那原慈师兄，那个内在的东西是指那个气脉明点吗？
对，上次开示是这样说的。
嗯，对，气脉明点的话是受日月星辰影响的。
它其实不是受日月星辰的影响，而是说，应该怎么讲？说，上次讲的是说我们内在的和那个外在的是有关系的。我想他们的运转的道理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是有关系的。至于它怎么去影响，这个已经超出了我可以理解和解释的范围，好吧？那这个大家有问题很好，我们到时候可以问上师，留着问题，留着问题，不用全部问光。那我们现在就是好，我们就讲了啊，不要错过任何殊胜的大好时机。那么不错过任何殊胜大好时机，就是培养好好的修行习惯，每天都行善积德，每天都修行，天天修行，那么任何机会都不会错过。这个呢，对我们是最最重要的啊，这个也是一个最方便的方法。行善加倍，造恶业，那大家去想一想啊。嗯，提醒书生日啊，这个大家如果要最好有习惯，就常常看看那个藏历吧，因为这个藏历在上师的这个官网上，差不多就是第一行就能看到，他每天都会说今天是什么什么日。或者是今天是藏历多少多少，这个其实也大家养成习惯的话，就是慧灯之光这个官网直接作为自己的那个默认的那个页面的话，一下子就看到了，对吧？
再有的话也可以就是把那个藏历打印出来，就它因为在网上能查到的那个藏历。
对对对，是的。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个阶段的复习了。那第二个阶段呢，这里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首先我们在说集资进藏是实修的重要的前行和内容。那其实我们这个第二阶段呢，就是要做的这些善行，无论是从戒杀放生，还是从素食，其实素食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戒杀。然后呢，还有就是关于放生，以及今天我们所学的平等生存，还有就是受戒行善等等这一系列的文章下来，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依教奉行，按照上师的教言来行持的话，就是在集资进藏啊。所以这个阶段呢，法义其实是不是很复杂的，但是它重点在于呢，从整体脉络上然后体会我们上师给我们的这个次第。比如说一开始就是专注于就是戒杀放生的功德是基于我们如果这样做了对我们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好处，比如说转成天人啊，获得福报啊等等。然后接下来呢，去了解对众生的好处啊，就是从我自己，然后从佛教徒应该的这种担当或者是责任啊，然后呢就拓展到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然后接下来就会慢慢的下一步慢慢的就会到大千世界以及六道众生。这样子我们的心里可以包容的对象，我们心里去摄受的，我们慈悲心所涵盖的范围就越来越大啊。我们的，所以说它叫做扩展我们的视野和心量，心里 心里包含的、心里想到的啊，这些众生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群体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它其实是非常的有逻辑性的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师兄们，来带我们复习一下各课的内容，用 PPT 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复习。那么首先就请 Jacky 师兄带我们来复习一下戒杀放生的功德。
看到我的屏幕吗？
可以看到。
这里上师先讲到了，食不善业。食不善业是哪些呢？是身恶业，有杀生、不欲取、邪淫，有语恶业，有妄语、离间语、恶语和绮语，还有意的恶业是贪心、嗔心和邪见。在这个食不善业里头呢，杀生和邪见是最为严重的，就是因为杀生对于其他生命构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会感受到堕落地狱的果报。邪见呢，是认为不存在善恶因果，不存在前后世，会摧毁所有的善根。它的重要性，这里上师呢就让我们用这个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是人类都是很珍惜自己的生命的，不愿意用金钱啊、名誉、地位啊来换取自己的生命。可是呢，人类却会将其他众生的生命视为草芥。另外呢，有一些基督教啊、外道啊，认为那个动物呢是没有情感的，也没有情感、没有感受，是上帝赐给人类的食物。这些呢，上师都说到这些观点都是不正确的。戒杀的三种层次，有三种层次。第一个是最低的层次的，是做不到不伤害所有的生命的时候，在动物中进行选择。中等的层次呢，是在遇到生命困难的时候才杀生，除此之外绝不伤害其他的生命。高等的层次是遇到任何困难也不杀害任何生命。什么是戒杀呢？是这里面有几个例子，在日常生活中被小生命打搅的时候，即使感觉不方便也尽力忍受不杀生。或者说在粮食中发现小虫，自己不食用也不卖给别人。善待生命，不虐待动物，也是戒杀。上等的戒杀就是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伤害其他生命。中述佛所指的生命，不仅仅包括人类的生命，也包括所有众生的生命，是真正的博爱。学佛的人应当按照释迦牟尼佛的要求去做，善待动物，不杀生。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更要落实到行动上。在这三个层次中做出符合自己的选择。戒杀的现实功德：一、诸佛菩萨会欢喜赞叹；二、戒杀的人会获得健康；三、戒杀的人会消除寿障，延年益寿；四、戒杀的人会获得佛菩萨的庇护，神灵的守护。戒杀的后世功德，在没有出离心、菩提心和特别回向的情况下，戒杀的人可以投身为天人。戒杀也可以成就戒杀之人的任何心愿。另外呢，要珍惜放生之后的回向。 放生的定义，在市场上看到有鱼贩、鸟贩为了宰杀而销售鱼类飞禽时，用钱买下这些众生剩余的寿命，并用自己的手将其放回原处。如果是水生动物，就放回湖泊、河流和海洋中；如果是森林动物，就放回森林等。放生的三个程序有前期加薪，就是拿钱去购买生命的过程；中期践行，就是在购买之后用自己的双手把所买的众生放回原处的过程；后期的结行，就包括随喜、劝勉、发誓、再接再厉等所有的行为。放生的功德，诸布施中放生第一。如果做了无畏布施，无畏布施也就是放生，在没有出离心、菩提心的情况下，死后立刻可以投身为天人，可以帮助自己实现各种各样的心愿，可以令心相续中升起慈心和悲心。诸持戒中戒杀第一，任何生命都有生存权和自由权，虽然杀戮行为也不时的在自